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因此他认为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某种程度上变成所谓的神，变成神，变成不会死的一个神。然后他认为现在的神其实以前就是人。那当然他还有很多非常混杂的，然后令人有点扑朔迷离的这些教义，也提到说好像说这个所有的神或者所有的人呢都是可以繁殖的啦，然后 有一个 Father God 天父，也有这个 Mother God， 那么还有天母这种之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他们在整个错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关于教义方面的第二部分呢，除了关于神的观点以外，另外一个当然是耶稣基督关于他的位格啦，他的属性的问题。我们在谈到异端的时候也提到过，几乎所有的异端呢大部分都会在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位格方面来动手脚。那么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在约翰一书里面就特别提到说，如果一个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么他就是属于基督的一个灵。那么在摩门教怎么样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呢？当然首先你要注意到啊，如果你跟摩门教徒谈起耶稣基督来的话呢，他们所说的话也会让你好像觉得他们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譬如说如果你要问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哦，是啊。那你说啊，我们得救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吗？对啊。所以你问什么问题的话，他好像答案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的。那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你要换个问法。那么当然有些问题他们今天也可能尽量避而不答。为什么呢？摩门教呢也很希望他慢慢被认同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浸信会啊、长老会一样啊。那么他们希望得到这个广大基督徒的认同，但是当然到基督教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摩门教是个异端。那么他们怎么看耶稣基督？他们是这样说的。那我刚说了啊，如果说神曾经是人，人将来也会变成神，那请问那耶稣的独特性在哪里？所以对于摩门教徒来说呢，其实耶稣基督呢不是所谓神的独生子，是当说神有很多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不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他只是神的众儿子，也就是被造的当中的最早的，叫首生的，首生的。那么同时因为我们人也将来会变成神，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你说他有没有神性？他说有。那所以你的问题要很注意，你要了解他的教义。如果你要说耶稣有神性吗？他说有。因为不但耶稣有神性，连我们都有，我们将来也会拥有神性，那何况耶稣。所以你要说，你问他说耶稣有神性吗？他说有。那不跟我们一样吗？你搞错了。当我们在说耶稣基督拥有神性，我们提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如果你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的话呢，那么摩门教徒就不会跟你说 yes， 那么他们基本上是不接受三位一体的，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这种观念和说法的，或者他会转个弯 来排斥这样一个观念和说法。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那没有错，保罗在罗马书提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当他说第二个亚当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第二个人，好像亚当是一个人，那么耶稣只是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说法，那么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第一个亚当后来也变成神了，变成神了，那因此耶稣死而复活变成神的话对他来说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在说的，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有神性，而且我们坚持是独一神。那么我们所有基督徒死后复活，我们不会变成神的，我们永远是人，永远是不会变成神的。那么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当中有时候玩一点文字游戏，也常常让很多基督徒很困惑，搞不清楚说到底他们的教义跟我们什么样的不同。那么当然在摩门教当中也有些神学家是提出好像类似于将来我们会提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就是耶稣好像是个天使长，天使长。那天使也是 被造的。那同时呢，天使好像是对摩门教徒来说，就等于像是有神性的一个人一样。所以他们常常在这个当中呢，不管是怎么样的说法，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像我们基督徒一样，这个坚持就是有所谓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而人跟神是绝对不一样，我们绝对不可能变成神。那么神当然不是曾经是人，所以在某种说法来讲，摩门教的观念的说法呢，有点几乎像这个神就像外星人一样啊，某种角度来说嘛。那么当然我就说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错综复杂，或者说前言后语都不太一致的。那么在摩门教的神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是有时候会反复不定。那么那我也说过，史密斯约瑟也好，杨百翰也好，本身都不是一个所谓的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条理思维的那种思维，所以他的那个神学思想常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属性上来讲呢，他很明显是跟我们所有的基督教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的想法是不一致的。那么再来一个，就是所谓的救赎论，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救呢？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常说是因信称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就得救了，不是靠行为称义的。那么在这一点来说，摩门教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而且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说，他们不承认，不认为只是单单靠信就可以得救的。他们是认为除了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外，我们必须靠守律法守规条。所以这个摩门教有非常明显的很强烈的这种教条主义，这个守规条的一个做法，那他们觉得这是要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那么譬如说哈，守规条来讲，我说过第一个，他们饮食上来讲，他们是不喝任何白开水以外的东西，连喝茶他都认为是要刺激性的，然后汽水啦任何东西，咖啡更不用说了啊，酒也是绝对不能喝的。那么这个是小的事情，那么比较大的事情，譬如说了，他们对金钱奉献是要求很高的。那么他们的金钱奉献呢，不是10%，10%是给教会做圣公用，他们还有别他的什么慈善捐还是什么捐。那以后我们会提到他们的孩子们年轻人为什么看到很多的这个传教士，以后我们会特别提到他们的传教方法。然后这个传教士去传教的时候都是父母出钱的，那么父母可以在男孩子一出生以后，他就在每一年的这个收入当中拨一部分的钱设一个户头，把这个钱呢按时放在那个户头里面去，这个孩子长大到了18岁出去传教的时候就用这个钱。那么这个奉献呢，你要知道他1/10奉献也好，其他的奉献也好，这个奉献不是你自己说了就算了。我曾经问过这个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些摩门教里面的一些人，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修这个异端这门课的时候，我们要求要做作业，做作业包括去访问一些不同的异端团体，那摩门教是其中我研究的一个对象之一。那我问过摩门教徒，也问过一些摩门教里面的一些某些负责人，那么我就发现他们的方法是这样，他们的教会里面有这些他们叫做主教，其实就是每一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叫做主教。那这些人是不受薪水的，不像我们今天的牧师这样不拿薪水，但是是一个自愿，但是却是教会指定的负责人。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所有的信徒，事实上有一个这个摩门教的信徒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跟他谈了很多，了解了很多摩门教内幕的一些事情。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摩门教徒所有的人，你上班以后，你这个薪水不是有一个薪水的那个 W2 form 吗？是报税的一个表，就是台湾的话叫做这个报税的那个扣缴凭单，还有每一年的那个报税表，所以每一年的报税表要影印一份给你教会的那个主教，就是教会的负责人，还有你的那个 W2 form 这个报税的那个税捐处的那个扣缴凭单呢，你要影印一份给你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手上有你整个的一年的报税单，有你这个拿薪水的薪资的那个扣除表，所以你的收入多少对他来讲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是根据你的薪水收入来算你到底奉献多少。所以你不是自由奉献的啊，不像我们不但自由奉献，你有没有1/10，你收入多少谁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顶多你奉献多少私库可能还知道，然后给你一个免税证免税收据，但是你 你的收入多少，你的薪水多少，谁知道？牧师当然不知道，教会司库也不知道。可是摩门教不一样，每一个信徒你有义务要把你的报税的扣缴凭单要营业，每一年要营业一份给你教会的负责人，然后你的那个受薪水的那个薪资报告表，那个报税的那个 W2 form 要营业一份给你教会的这个负责人。所以他完全掌握住你的收入，然后根据这个来算你奉献多少。那我说过 10% 的奉献是要给教会的，然后另外慈善捐有多少百分比，那总共算起来他们是要奉献 24.5%， 几乎是所有薪水的四分之一是要奉献的。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他们教会的负责人就是要登记的。那除了这个奉献以外，他们还有规定，譬如说每个礼拜三晚上他们有教会的一个聚会，你要出席的，你没有不能不出席的。那么因此我问过那个年轻的摩门教徒，就问到他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然后我就半开玩笑说，哎，你将来如果找到对象结婚，你就可以到那个 temple 这个叫神殿里面去结婚了。他说不可能的，我大概没希望。我说为什么？不是摩门教徒都可以在那里结婚吗？我不是啊，摩门教徒啊要严格遵守一切教条教规，合乎规格的，那其中一个就是奉献 24.5%。 他就说这点我就没达到了。那么教会的负责人都有这个记录，即使我从这个层换到另外一个层转教会，这个记录会跟着我走。那么这个记录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将来如果结婚要在神殿里面结婚的话，这个是必须合乎规定。如果我的奉献没有达到这个指标的话呢，我就失去在神殿结婚的资格。那不单这个，他们每个礼拜除了礼拜天的聚会，礼拜三晚上的聚会，这聚会要出席的，要点名报道的。那么出席率不够也是一样失去资格。他说这个出席率我也不够，他没有每个礼拜都去然后奉献不够。所以他们是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些教条教规的。就这个是看起来摩门教成长很快其中这部分的原因。那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教会的组织很特别的。这个教会里面除了在盐湖城，我说他们将近有八九百万人了，在盐湖城大概不到一千个人，他们号称不到一千个人是拿薪水的，就在盐湖城总部。其他的所有在各地方摩门教的教堂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自愿义务的，不拿薪水。那你说奉献这么多钱，那些不拿薪水钱到哪里去了？你就可以了解他们钱很多。所以他每个盖一个神殿的时候，你看那个房子都是非常的堂皇，非常的漂亮。不但外观，如果有机会进去里面看的话呢，据说也是富丽堂皇的。那还有呢，他们还有很多钱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的。那当然摩门教也是生财有道，他们除了这些信徒奉献很多以外，他们有很多摩门教自己的这个事业。那么最有名的一个是，如果你去夏威夷的话，谁都会去，有一个九族文化村。那么这个波西尼亚就是所谓南太平洋的这个民族的文化村，那个文化村就是摩门教经营的，所以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摩门教徒，而且是免费义务的。那么他们有一个太平洋大学 Pacific University 在夏威夷，那那个学校就是摩门教的学校，那所有的学生都是摩门教徒的。那么所有的学生要免费在那个九族文化村做服务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的服务人员全部是那个大学的学生，全部是摩门教徒。那你看每年的那个九族文化村，他每年的收入恐怕好几亿美金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摩门教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业，就是一个 Marriott 这个旅馆。 Marriott 这个旅馆是摩门教的他们的事业，所以他们里面的高级的经理大概都是摩门教徒。那么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不一定都是摩门教徒，不过经理级以上的话全部是摩门教徒，这个是一个摩门教的事业。那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那其他的我相信摩门教的事业绝对不止这两个，还有很多。所以他们的经济力量很庞大，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不管是文化的、社会服务的事情、慈善的事情，他们钱非常的多。那就是因为他们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教条主义的。然后以后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你常常会看到年轻人到外面去传教哈，那么两个两个的，那么这种传教士，那么事实上完全是自愿。我说过他们去传教的时候，他们的经费都来自于父母，父母从他们一出生啊，当然只有男的没有女的，那么一出生父母就开始存钱准备送他们出去。那你说如果一个摩门教徒不送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为什么很少人不送呢？ 就知道是这个教条教规的一个影响，也有一个心理的因素。这个心理的因素是这样哈，因为如果你住在一个摩门教的一个村子里，或者是一个社区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摩门教徒，那从小大家都一起长大的，那因此如果某一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去做个宣教士的话，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心理的压力很大，因为人人都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的。那么在犹他州的话呢，所有的孩子18岁高中毕业，男孩子一定出去做宣教士，那么当然不都是全部出国，但是大部分是出国的，然后18岁出去要两年半的，所以他们回来都是20岁半21岁才开始进大学。所以在犹他州所有的这些大学里面，尤其摩门教的大学里面的大一的新生都是21岁左右，很少有18岁。如果你可以想象看啊，如果全班同学来了一个18岁又是在摩门教村子里面长大的，如果说是外国人不是摩门教徒那当罢了，如果是一个摩门教徒的家庭出生的，然后别人都21岁去海外做宣教士回来了，这个人呢一高中毕业就进大学，一定在班上被另眼相看，然后呢我相信他日子不太好过，就像我们台湾以前不当兵的被当菜鸟一样。那么这个从来没有出国去做传教士的人，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相信他受到很多心理上的一个压力。那做父母的也是好像输人不输阵一样，所有的孩子都送去国外做宣教士，如果这个家庭父母也没有出钱啊，为他父孩子预备钱的话呢，我想是丢脸丢头。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这种教条主义的观念是在摩门教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话说回来了，这一招只能在美国境内可以用得通啊。比如说你在犹他州或者其他几个州，摩门教徒住在一起的那种大社区，你到了日本，你到台湾，如果一个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信了摩门教，他父母不是摩门教徒，那么这个年轻人如果想要去做传教士，那请问谁帮他出钱？教会绝对不会帮你出的，因为教会的传统向来不帮人家出的。那好，他的父母不是摩门教徒，他父母怎么会出钱让他去做传教士做两三年？不可能的。所以父母不会出钱，你自己也不够这个钱的话，所以这种情形就不太多。所以这是为什么，虽然摩门教徒现在大概有一半在海外，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海外，可是你到世界各地看到的摩门教的传教士几乎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你很少看到外国的啊，就是因为其他国家还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摩门教徒的社区，然后产生这种有效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好像逼得大家都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做传教士这样。所以这种情形只在美国这个，而且是摩门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摩门教徒的家庭真的他的孩子都出去做传教士，但是在美国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可能是 90% 以上的就摩门教的家庭的孩子，男孩子会出去当传教士。但即使是如此，这个累积起来的力量也是相当庞大的。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摩门教来讲呢，他们在这个得救的这个问题上呢，是行为教条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那最后一个是提到他们的教义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所谓的末世论。如果你问起一个摩门教徒说你会死后会不会上天堂啊等等的时候呢，他们给你一个答案也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候让很多基督徒也是很困惑的。那么我记得我在台湾在高雄有一次有两个摩门教徒呢就一直要来找我谈，因为以后我们提到他们传教的方法之一是他们特别喜欢找那些有基督教的背景可是本身又不是非常清楚的基督徒，他们非常喜欢跟你谈的。所以三番两次来找我谈，我不想跟他谈。后来有一天呢，我就说好吧，来谈吧。那么来谈的时候，我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我就说，搞清楚了哈，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不信摩门教，我能上天堂吗？他说可以啊，你可以上天堂啊。那如果说我可以上天堂，那为什么我要信你的摩门教呢？哦，他就说你去的天堂跟我们去的天堂不一样。我说天堂还有不一样的天堂吗？当然那时候我对摩门教的了解很少。那么现在我的了解呢，就是摩门教来看呢有三种天堂的。基本上摩门教徒不认为真的有人会下地狱的，他们觉得神是慈爱的，所以呢神不会让人下地狱的。当然你真的比起来问的话，他说真的没有一个人下地狱吗？他有很少很少很少的人，就像希特勒这种人他才会下地狱。那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几个人会下地狱的，那所有人都上天堂，只是他的天堂其实严格说起来根据他们的教义呢有三层天堂。那么 这三层的天堂啊，最高的天堂叫做 Celestial。哦，其实这三种名词都是好像在科幻的那种故事小说里面，你可能会提到这种名字啊，外星人的样啊。那 Celestial 这种天堂呢，是最高层的天堂。这个天堂呢，只有遵守一切教条教规的摩门教徒才可以上天，在这种天堂。那么事实上，他们不是有一个神殿嘛，一个 temple 嘛？那个 temple 的结婚的人，就是一方面结婚的人本人，还有他的父母，都是非常严格遵守摩门教的教义教规。那换来说，奉献 25%， 所有的聚会都参加啊，只要是男孩子都出去海外做宣教士，这一切教条教规都是遵守的人，那么你自己就有资格在 temple 结婚。那在 temple 结婚呢，是非常非常盛大的，而且这个盛大的呢，而且被应邀观礼的也都是要有资格进入圣殿，因为那个 temple 不是随便的可以进去的，不是摩门教徒当然不能进去，你不够格的摩门教徒也不能进去的，够格的摩门教徒也只有特殊场合可以进去的。所以因此，如果有人在 temple， 某一个摩门教徒在 temple 结婚，然后你被应邀去 temple 观礼的话，那是极大的荣耀。那么在 temple 结婚的人呢，你就是保证而且拿一张票，一张票就到最高的 celestial 最高的天堂。那其他的摩门教徒呢，你不够格但最高的话呢，你只能上第二层的天堂。第二层的天堂呢叫做 terrestrial， terrestrial 这个第二层的天堂是指什么呢？摩门教徒没有遵守所有的教条教规的其他所谓的基督徒啊，或者所谓的好人都可以去的是第二层天堂。所以第二层天堂呢，是给一般以上的平均值以上的好人，一部分的摩门教徒，一部分其他基督教徒。所以因此我问他说，我可以上天堂吗？他说可以。其实他的意思是我可以上第二层的天堂，但上不了那种好的摩门教徒上的那地最高天堂。那么还有第三层天堂，那是下面的天堂。这个天堂是什么呢？它这个几乎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了，它叫做Telesia， 所以第二个叫做 Terrestria，Telesia。其实这个名词要怎么翻呢？其实他们自己定出来的，用好像科幻小说一样啊，三层天堂的意思。那么这一层的天堂就是连坏人都可以去的，啊，就是什么无神论的啦，坏人啦，只要不要坏的像希特勒那么坏的话，就可以上到这层天堂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几乎是认为人人上天堂，人人得救，只是呢还是有区分等级的时候。那么当然了，他们甚至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说人死后上天堂，然后呢人还给每一个人呢、啊、根据你的这个好坏呢分不同的那种，这种像一个星球一样，你可以管一个星球啊。那么所以不同的天堂里面不同管的大小的星球。那么坏人的话，大概就是说可能一大堆坏人就住一个好像你知道像那个军营一样的那种通铺那种的天堂啦，不是硫磺火湖那种地狱的地方，但就是日子也不是太好过的。那么最高级的呢，知道一种很好的天堂了，你甚至可以管一个星球啊。当然一样，这些事情他们也讲的是语言不详的，不是讲的那么清楚。但是呢，对他们摩门教徒来说，能够将来就是说他们在 temple 里面结婚，然后将来想象说可以到那样的天堂的话，对某一些摩门教徒，他真的相信。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光荣啊，这种之类的。那么当然，也谈到，就说那时我就跟这两个摩门教徒谈的时候，其实就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那么这一点在下次我们要谈到这个摩门教的一个组织里面，也会同时会提到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跟这两个摩门教徒在谈的时候，当然他一方面说我可以上天堂。然后只是说我去的天堂不是他们去的那种更好的天堂。那我再进一步问说，那为什么你偏偏要找我谈，要让我信你的摩门教呢？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没有信基督教的人去传福音呢？你为什么专门找我这个基督徒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的教会比我们好，他说摩门教的教会比我们好。我就问他说，那摩门教的教会比我们好在哪里呢？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他说，哦，我们的教会呢有12个使徒，你们教会没有12使徒。我说，哦，里面有12使徒，我们没有。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没有，你们现在还有？他说是，我现在还有12个使徒。当然我说过，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奉献，没有读神学院， 我对摩门教的了解非常非常的皮毛，所以我是第一次听到说摩门教有十二个使徒。那当然我就进一步问了，那好，你们的十二个使徒怎么来？为什么你们有我们就没有的呢？那我说，我们所说的十二个使徒嘛，至少都是耶稣那个时代见过耶稣的人才叫做使徒嘛，今天哪有使徒啊？哦，他是说是这样子的，这个见过耶稣的当时第一代的使徒啊，然后第一代的使徒之外呢，然后可以一代传一代，就是使徒可以选使徒，一代的传下去的。那我说好，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很好奇的，史密斯约瑟怎么成为使徒的呢？你什么人选他，什么人给他按手呢？他说有十二使徒按手都算嘛。那史密斯约瑟怎么成为使徒呢？他说耶稣亲自给他按手的，然后史密斯约瑟他在按别人就给按出十二个使徒来了。那当然这种东西是吵不完的，就是说你说史密斯约瑟没有看到那个这可以你说了他不相信，他说了你不相信，因此我就跳过这个问题了。我说好，我现在先不跟你争论史密斯约瑟是不是使徒，他有没有资格在按理使徒。我要问的是你刚刚说的，我跟两个摩门教徒说的，你说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其他的使徒必定是十二个使徒联手按的也算。好，对，因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了，保罗算使徒吗？他说是。我说保罗怎么做使徒的？他说，我说因为保罗没有见过耶稣，活着生前的耶稣保罗没见过，复活的耶稣他见过，这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他怎么成为使徒的？那这两个摩门教徒就说了，哦，因为十二个使徒联合按手就算耶稣按手，所以他就变成使徒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那这一点下次我会提到，针对他们的话你有一些对策，因为这些年轻人传摩门教的话他们有经过特殊训练，可是再怎么样他们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再怎么样他们的圣经绝对不会很熟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太读圣经的，他们读一点摩门经，读点别的东西，圣经偶尔翻一翻，绝对没有熟，不是像我们那么熟。所以如果你圣经够熟的话呢，你是可以这个好像让他们哑口无言的。所以因此呢我就谈起说，好，保罗是使徒，你说十二个使徒按手啊？我说圣经上可明明告诉我们说十二使徒没有见过保罗。他说怎么会？我说怎么会？圣经上明明记载你没看过。我说翻开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自己说当时他信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敢见他，后来是巴拉巴的引荐，最后见到谁了？见到了彼得，见到了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我说你看他见到几个了？哪有十二个使徒？十二使徒不敢见他们，这样明明清清楚楚的。我说你知道是谁给他按手的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亚拿尼亚听过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说没听过。我说没听过，没听过，你还跟我来传摩门教？翻开你的使徒行传。于是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到了那个大马色，然后呢亚拿尼亚给他按手，他本来眼睛瞎了就看见了。所以总而言之讲到这里来的时候，两个摩门教的传教士就知道不能再谈了，再谈下去的话呢他们两个要被我可能带过来了，从摩门教信过了就要转到另外一边去了。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为什么两个两个来，因为如果是一个一个摩门教到你家来传福音的话呢，搞不好他会被某一些基督徒就把他带过来了。两个两个呢，你可以说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也好，也可以说彼此监督，就到了一个时候呢，两个人眼睛一看不能再谈了，再谈下去的话我想这两个也讲不过我，同时呢搞不好会放弃摩门教的信仰，这两个人就不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过我了。那所以呢从这个里面你就发现在整个他们的这个圣经，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度是不够的。第二个呢，他们的这个教义的里面，以后提到教会的组织里面我会再次提到十二使徒的事情，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当中当然我说对圣经来讲是一种误用啊，那么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一个用法，关于使徒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教会一定要有十二使徒。相反的，我常常提到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根基是过去已经建立的，今天已经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了，所以因此你也可以说这个他们所说的教会建立在所谓今天的十二使徒身上来讲，很多强调使徒和先知的这种教会通常多半 可能是一种异端。那摩门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好，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